略为他名的所在，叫神在地上有个的根基，叫神的权柄和荣耀能够借到这个地方在地上显明的出来，叫撒旦所霸占的这个世界然后夺取了收回来了，叫神的国度显明在这个地上。然后这个地方我不去夺他了，然后我们就看到他的态度，然后他的盼望，把圣殿建立起了他的盼望。那就是一个关心，你就看到大卫有了一个非常强烈坚定的那个的心智，有了这个心智了之后了，他就向着先知拿单来讲。先知拿单是先知啊，但是他是凭着理智，他不是凭着神当时对他的话。按照理智一听，先知拿单非常的高兴，那愿耶和华成全你自己心里所愿意的。刚刚讲过这个话，从王宫出来，神对他说：“谁跟你讲这句话的？你就先知乱讲话。你不要以为说他好就行了，你要告诉大卫说，我从羊圈都把你卷出来了，你杀了许多的人，你不可以为我找一个殿，我要为你建立一个的家，然后你在这个家里生一个儿子，你这个儿子要为我来造一个的殿。”哎呀，真是冷水一盆浇下来。我也不知道其他弟兄，这个假如是你的话，受了这个冷水怎么样？但如果是我的话，我想这一盆冷水浇过来，浇了我心中冰冰冷了。我这么的好心要做，什么也不要，算了算了。但大卫没有这样，大卫虽然知道他不能造这个殿，但从哪一个都之后，你会看见了他为耶和华神预备了多少的材料。他把一所有外面征战的掳掠的回来的银子十万，金子十万塔连德，银子一百万塔连德，有这么丰富的铜和铁多到无法可称，都是完全放在圣殿里面在建造神的殿。他为着神预备的材料，他虽然遭遇到神的拒绝了，但是还是尽心尽意的预备材料。这叫什么？他脱离了他的自己，他脱离他自己。这个殿是我来盖，是我别人来盖无所谓，只要神的殿盖好了，我的心就满意了。这个殿我活着的时候看见也好，我看我死的时候看不见也好，无所谓，不是在于我，是在于神的殿有美的宇宙中间被建立起来。亲爱的兄姊妹，我们俩为了神来建一个殿，也盼望到那一天，到神的荣耀彰显，我在里头一同有份。这个的心智都是我们还没有练干净的，我们天然以自己为中心的生命。把大卫正是在流浪的时间，就是练得干净了，在顺灵的好处上也没有为了自己有什么盼望，他只盼望神的名这个荣耀，神的国度能够显明出来。所以他圣了神来这样的对待他的拒绝他的时候，他还尽心尽意的来试来为着殿来准备。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神叫冷水给他？神要叫冷水给他的乃是要显明一件事，神是自己要建造这个的殿。大卫是有意为神建造殿，明白神的心，是叫神的心的确喜悦的。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神就欠着大卫了，是大卫为神造殿的。这神说不要，说我要为你建立一个的家。你去到原文到英文就会知道了，殿字和家字是一个字。大卫要为神造一个家，神不要，神说我要为你造一个家。我为你造个家的时候，你家中的儿子再为我来造个家，你的儿子来造的是先我给你造的，你儿子才给我造的，神不欠我们的啊。这个就是另外就是我们四种族，如果有一点因为神欠我们的，这是最不罪神的一件事，这个是神从来没有欠我们。我们如果在神那边侍奉的话，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摆上了，我们都觉得还没有报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恩爱，我们差在的太多了。这神要以丰富的爱临到身上，并且神要叫这个殿要有个好的一个的见证。他的见证是什么呢？殿必须有两个或者有三个的条件，一个谁来造殿，一个在哪里造，底上用什么图样来造，三件事。所以神你会看见大卫到老年的时候，神就带领他这三件事。 头一个谁来造？他的儿子来造。是谁造的？所罗门来造的。那觉得我们不能想象，所罗门是谁？那是大卫和别西伯所生的孩子，把乌利亚杀了，娶了人家抢不是娶抢了人家的妻子，就这样的犯罪的里头光宗的，因为这个缘故，然后头一个犯罪所生的孩子受伤的击打死了，那第二个孩子生下来就是所罗门来为了神来造殿的。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会很稀奇的，实在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的光景就不会稀奇了。大卫到老年了，两次大的失败，两次大的失败，一次大的失败乃是杀了人的丈夫，抢夺人的妻子，这是大的一个失败。当然呢，大的失败有它来源，大的失败的原因乃是到以利亚带着军队在外面打仗那样危险的时候，他的家中的暗夜，他的家中的放松，所以他的睡觉也不是午睡，不是晚睡了，日头都平息了。但那个起来在阳台上来游行的时候，看见邻居的那个的太太在那沐浴，然后动了隐念的心，那把那个人带了过来了。把那个妇人有怀孕了之后，又用自己的计谋想把乌利亚杀了，好像还不是想把乌利亚带回家中，让他家中居住。如果这样的话，太太生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孩子，遮盖。但是乌利亚比他还公义，神的约柜还在前线上，我怎么能够回家去呢？因为乌利亚不肯。大卫看看没有办法了，第二天让他来喝酒，喝酒喝了糊糊涂涂的，不会那么理智上的，然后送他回家。没有想到乌利亚仍然在王宫的走廊上过夜，这大卫没有办法了，写信给他带到约押那里，到最危险的地方，叫乌利亚到前线，接着非利士人杀了乌利亚，杀了乌利亚之后把他妻子娶过来。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真是人就软弱，人就软弱。我们什么时候在身边就不谨慎，什么时候的软弱就显在我们的身上。等到先知拿当来找他的时候，先知拿当来问他，一个人有财主，有很多的羊群牛群，到来个客人的时候，他不说的是牛群羊群的哪一只来接待客人，他把邻居的山羊羔带来了，那是邻居的怀中的山羊羔。大卫很气愤，我知道耶和华几次那人要罚他四倍啊！耶拿当说，这就是你。哎，亲爱的有子啊，侍奉主哈，在做先知的人真是很刚强，这就是你看、啊、我还是举一个实在的例子哈。到沃特盖的事情出来的时候，然后事情越过越闹大，越过越闹大，越过越闹大。有一次别的官到华盛顿 DC 就那一个的时候，你知道别的官跟尼克森很熟的，尼克森也是做总统也相当在宗教方面不错的，在白宫有多次主了崇拜的啊，他们也是很熟的。那一次尼克松非常为难的时候啊，比利冠到华盛顿去，尼克松请他讲道。比利冠讲什么？犯罪的人有悔改，这叫侍奉主的用人。虽然坐在他面前是总统，是前面有权势的，看你总统里面，虽然这一个人是他多年的朋友，但他来蒙神的话来讲话的时候，讲神的当时候的话，绝不是讲安慰的话。犯罪的有只有一条的道路，那在神面前的悔改。是啊，你先知拿当也是这样的，这就是你。我们会发现，从那个时候之后呢，神就照着大卫自己所开的条件，在家里头四个儿女遭到难处的，四个儿女遭难处。哦，我们会看见三个被杀的啊，他那个犯罪的孩子被杀的，他的大儿子暗男被杀的，他第三个儿子亚撒龙有死掉的，和暗暗的妹妹被糟蹋的，陪他了四倍。这神实在是轻慢不得的一位神。大卫被约拿被先知拿单指责的时候，在神面前实在是悔改，但是先知拿单怎么说？你的悔改神赦免了，但是你缺的仇敌叫做机会，可以大的许多的那个的机会。到那个的时候神赦免他了，但是神的政治的管教领导大卫的身上， 在这个的时候大卫怎么办？大卫正是照着各照彼得前书第五章的话，他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才能够升高，才能接受这一些的痛苦临到他的身上。把大卫这样的悔改，他的犯罪的孩子生病的时候，大卫在神面前祈求啊，看大卫的故事真是非常好的哈。他的祈求有许多时候我们简直不能想象，他一直是坚持的祷告，不肯起来吃饭，祷告祷告祷告的孩子死了。一孩子死了之后，他四位的臣仆害怕，还没有死之前已经不肯吃饭了，死了之后怎么办呢？所以这些人就不敢告诉他。但是大卫很精明，看着他的神态就知道孩子怎么样，死了，他死了。他告诉他们沐浴，换了衣服，摆上饭吃饭。设立的人都参透万事，没有人能参透他的参透他的。这他们都很稀奇，怎么孩子死了？什么？他说我以为耶和华何须还怜悯我。他是求神的怜悯，不是求神的恩典。按照本身来说还是该死的，实在是我犯罪所生的孩子，但他在神里面求神的怜悯。但是他这个的怜悯，神何须答应何须不答应？这个地方要知道，我们每一次的祷告神一定答应，但是神的答应有的时候是 yes， 有的时候是 no， no 也是答应啊。They always yes， don't expect always yes， no 也是答应。他是活在神的权下的，直到神来攻击他，是按照神的公义。你记得诗篇第五十一篇，他说你在审判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显为公义。你这样的打击审判是该有的。到这样的悔改的时候，他第二个生的孩子是所罗门，来建造耶和华的殿。这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这个圣殿在人面前所说出的一个信息是什么？神的荣耀那是寄托在犯罪蒙神赦免而享受的平安上。所罗门的意思叫平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绝不要有一种空洞的想象，我们终于成一个圣人，然后这个圣人被主所用。我们都是犯罪的人，我们不必去隐瞒我们的败坏和软弱，但是我们却要做一个见证，我这一个败坏和软弱因着神的怜悯蒙到神的赦免而享受到赦罪而有的平安。所罗门就这样一个故事。到在这个的阶段的里面的还有一个故事非常的好的，我上午脑子糊涂的时候就讲了，讲是什么呢？就是亚撒龙所谓的故事。亚撒龙起来凯斗，因着他自己的妹妹被暗人糟蹋了，所以他把哥哥呀哥哥杀了，大儿子啊。当然这个哥哥是同父异母的啊，所以你要知道啊，一个家庭里头婚姻一复杂，家庭就麻烦，真是麻烦。我常常在许多地方讲的，那是我二十几年前在看见中央日报里头一个方块文章啊。你一个人要自己找麻烦，找一天麻烦你请一次客，一天麻烦了。你要找一年的麻烦，盖房子就一年麻烦了。你要找一辈子麻烦，多娶个太太一辈子麻烦啊，大卫有这几个妻子的时候，一辈子的麻烦，都是一辈子的麻烦。在这一个一辈子的麻烦的里面呢，你会看见第三个儿子起来把大儿子杀了。亚撒龙也知道没有办法，这个父亲没的存在，他就逃到了外面，逃到外面。大卫很公义，这样的儿子该受审判。但是我也看见贴着这圣经是很妙的啊，公义是一件事，心中是一件事，心中的事情讲不出来的，特别做王就讲不出来的。不过他的元帅约押知道大卫想念亚撒龙，一面很公义的绝对不可以，一面心中是很想念，所以约押来对大卫来讲了我想我没时间去讲了，很技巧。然后大卫算是答应亚撒龙的要求，实在大卫心中巴不得的，到那个时候叫亚撒龙再回来我查出去说，你们家庭中做母亲的要知道，你父亲做丈夫常常发怒管孩子的时候，你要像月牙一样做父亲很凶，要照着规矩 心中两回事，你要替父亲下一个台，你要替父亲做一个路，然后叫他怒气能够改变过来啊。爷爷也是这样，一这样亚沙龙回来了，没有想到亚沙龙成了野心，你这么叫的野心联络了以色列百姓，联络他心了，联络大卫手下的人，把他准备好了之后带领军队来攻打耶路撒冷。大卫没有预备，大卫匆匆忙忙往间逃了出去了，非常的狼狈。他这样逃出去了，过了一旦河能够稍微安定下来的时候了，他就征动了军队，然后打发军队回去来攻打。他站在外头说，你们要留下这少年的性命，你们要留下这少年的性命。又要带着军队去与亚沙龙共打仗，亚沙龙失败是逃了，他逃就是逃在树林的里面，他有长的头发勾在树林的中间。所以你会发现啊，男孩子有长头发早早就有的，早早就有的。这个男孩子说有长头发，这里是圣经中的表示什么意义啊？什么意义你们自己去看吧，反正这里有男孩子长头发的你坏我了啊，你们自己去找就是了。到那一次的时候，亚沙龙就掉在那个树林的当中，他说骑着驴子走掉了。有军队看见了之后去报告给月牙，月牙就挖出来，为什么不杀了他？他说我听见王吩咐要留下少年人的性命。他说月牙过去很生气，因为什么？当初亚瑟龙逃杀了哥哥逃走的时候，乃是月牙把他想办法叫回来的。月牙有恩情，觉得你自己的儿子现在起来要杀哥哥了，还杀父亲了，还不光杀父亲，也要杀我救你的恩人。所以月牙非常的生气，拿着枪把亚瑟龙刺死了。刺死了之后，有人要来去报信给大卫，他说你不要去报信。另外一个就四八的人去报信了，报信的时候那一个人说四八人去报信也让我去报信，好，他就跑了快，大卫在城墙的上面在等消息，不知道月牙带着军队啊，那个时候也没有无线电的那个传播，也没有什么这东西能够人造卫星转播，就只好在看着，看见一个人跑路过来了，哎呀，看着跑路的样子知道这是谁，一定是报好信息，来到了大卫的面前，大卫他喊着平安了，平安了。大卫问说少年人如何，那个人撒谎，他我出来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少年人如何。到那一个就四八的人来的时候，平安了，平安了，少年人如何？他说王啊，但愿你所有的仇敌像少年人一样。你们笑了，真是。大卫撕裂了衣服，把灰扬在头上，在城墙的哀哭说，我儿亚沙龙啊，我巴不得为你死，巴不得为你死。亲爱的兄姊妹，这叫超越的爱，这叫做无比的爱。他知道亚沙龙的事，因为他自己的软弱犯罪而带下来的。在现在来看，亚沙龙没有恩情，在现在来看，亚沙龙背叛，在现在来看，亚瑟龙是那样的残忍，甚至于要杀他自己的父亲。要做父亲的心说，我儿啊，我巴不得为你死。亲爱的勇士们，你看见没有？这就是在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所有的心情。大卫可惜没有办法为他儿子死，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却为着我们这一般被虐的人死了。大卫叹息的是在主耶稣上得的成功，而主耶稣这个时候是他无比的爱成全了这样的救恩。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就是他所神所给他有的一个人所罗门来起来建造神的殿的。一方面的所罗门本身的生长给我们看见，因着悔改得到神的赦免而享受的平安，而在神政治的管教的下面的，我们会看见大卫显出他这种超越无比的爱来。所以这样的时候才能够让神的殿建造在这个人的中间，这殿的问题。把这个人有的时候还得需要有地方，地方是什么？是托住的，地中这个托住的所在。这个的地在哪里呢？这个地不知道在哪里。在这个的时候我们发现大卫又有一次的软弱，就是他起来的骄傲，他有意打发约牙 走遍了整个以色列地去数点以色列的人畜。应押元帅在圣经这里都是预表人的肉体的，并不是一个属灵的人，这一次连凭肉体活着的约押都知道大卫做错事。对大卫说，愿耶和华祝福这一般百姓，叫以色列百姓增加几倍。王，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但是王的命令过于胜过约押的命令，还打发约押去数点人数。这个是什么？这乃是叫他写明出来，我大卫王手下有多少的百姓。这一件事就是分是夺取了神的荣耀，这一件事情是里头的骄傲而的显扬。亲爱的兄弟们啊，你我为稀奇，经过这样长久的流浪，经过这样深刻深的作为，在他的里头还有这个软弱。我看到甘夫人丁路易斯摩的信书的时候，他就说到说，他在神里的头一个对付的是骄傲，在地方最后对付的还是骄傲，是根深蒂固在我们里面。因为这一件事情，神就叫天使来命令的天温约的，像温子天使在以色列百姓中一样的温约。到那个的天使来到那个耶路撒冷的城外的上空的时候，人告诉了大卫，快快过去复活百姓，然后在那里买了那个牛，买了那个牛车当中的柴，在那里献祭给神，神的温约在停止的。所以现在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安南的鹤场。安南鹤场，鹤场是什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知道，鹤场乃是打下的麦子，经过石头的滚，把外头的皮除掉，把麦子收起来就鹤场啊。哎，我想现在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就知道，我正怕现在年轻的人，哎呀，亲爱弟兄姊妹，脱离农业社会，圣经都不懂了。鹤场，鹤场，鹤场就是鹤场，鹤场是什么？鹤场什么我还不知道。鹤场乃是这样打，把大麦或者小麦用石头滚过来的时候才能够拿到的。这里乃是神再一次用他大能的手把大卫这个人压扁了，压垮了，然后叫神生命的指令从他的里头才能够显明出来的。结果这个的时候，这个的地方哪来了？然后呢，见到耶和华的殿。这耶和华的殿是什么？耶和华殿是发现人的骄傲，受过神的接纳，在神的怜悯的里面的蒙神赦免的里面的所得到的地方，才来建造起耶和华的殿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讲这些的事，我是有用意，不是单单讲圣经的故事。你们无论在哪一个地方要有一个教会被建立起来的话，要注意教会的根基乃是爱难的鹤堂，教会能建立起来的人那是所勒门所代表的。但是我们一直留在我们不过是犯罪蒙神赦免而享受的平安，我们才能够起来的各地建立起来的教会来。而这个的教会的根基那是受神的管教，去掉我们的骄傲，然后蒙神的怜悯当作我们的根基的教会，都不是别的问题，是不是？哎呀，我也知道所有的教会在美国要登记的话都有certificate，这certificate有白老都有好多的规定。我告诉你，这些事情都应付美国政府的，都是无所谓，这些都是无所谓。也有许多的时候，教会也定规到底对传道人该怎么样，传道人掌权上位是怎么样，哎呀，这些也无所谓。所以无所谓的事情，那是人是不是所罗门，地是不是阿尔南的鹤堂，也正是神所主动的，有这两个根基了，你才会看见教会被建立起来了。但是第三，教会的图样，那个样式是什么？这个样式不是来模仿单单摩西在旷野所造的会幕，也不是请到新时代的建筑专家来建筑起来一个非常富丽堂皇的一个的圣殿。这个的样子，那个样子是什么？大卫的告诉所罗门，这是耶和华亲自用指头所画，指给我来看见的。这是神所指示的样式，不照着人中间所以为美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教会在地上的时候，你无论哪个教会，七 切不要学着在地上组织中间的那一些方法啊。有人问我说，到底教会是该民主还独裁？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该说我该民主还独裁？当然现在是民主时代，独裁时代早就过去了。但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也不是民主，也不是独裁，是地上所有的教会，教会是神之主，是神之主的。这是教会的做法，有神所有的图样，是神的指示，不是看着外邦的样子，不是照着你自己所有的聪明，这样的话才能够建造起那个的殿来的。然后有这三个方面都预有了之后了，我们会看见大卫到老年，他就做了一件事，他就把他一生所有征战来的那些奴物，金子十万他连者，银子一百万的他连者，和他个人的积蓄啊，我们看一下好吧。圣经其实两个不同的啊，一个呢是历代之上第二十九章，历代之上二十九章。我们看第三节，先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这个俄费金子三千他勒德，金炼的银子七千他勒德，这一切殿匠殿墙，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这是一个，这是他个人的积蓄。我们再来看到二十二章历代之上第十三节，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十万他连德，银子一百万他连德，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你还可以增添，有许多匠人，就是石匠木匠和一切能做各样工的巧匠，这里有无数的金银铜钱，你当起来办事，与耶和华与你同在。我们会看见他有两方面的准备，一方面来自他征战中所掳掠来的。那你要问说，为什么征战中掳掠东西能够造殿？你要知道征战中所掳掠来这些金子十万他勒德，银子十万一百万他勒德，乃是这个外邦来欺压侵略以色列人，从以色列东西就掳掠过去了。而以色列人这个金子从哪里来的？乃是他们从埃及而把它带出来的。从埃及的时候，神告诉摩西说，要出来的要向着埃及人来要金器银器。我以前读的时候都是很不好意思叫人讨东西，就是说这是以色列百姓在埃及两百多年所有的代价，所以这是以往所累积下来的，这个累积下来的给外邦所抢夺回去的，大卫王都把他夺了回来了，就这一帮的金器银器成为造耶和华殿的那个的材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有许多的时候看着弟兄姊妹，你们在地上在美国受过高的学问，你们美国有很好的学位，美国在中工作有很好的成就，把你们心就画得正。你原谅我说，我的做人类说来说，中国人说我觉得很荣耀，但是我的神的眼光来说，我正是里头嫉妒一只眼睛的冒火。你们的金器银器的彩蛋都花在地上的事业上，有几个人肯把他的心血花在神殿的建造的里面？你们所花的心血，你们所花的劳累，不过是起法老王在埃及来造几座城而已，这不是为了神的。今天神拯救我们的，乃是要把我们这一类的财产拿来了，乃是放在神的手中来建造神的殿来用的，这才是神自己所有的心意。今天有这么多的人在美国能够受了这样花了力气来做学问，有这么殷勤来做事的，也常常有人跟我提到，林弟兄，我的工作太辛苦，你看看我的头发就知道了。 才四十多一点，头发都白了，辛苦吧？
辛苦，
但你原谅我死，活该。
活该，真是！
你有几个人为了神的缘故头发白了？有几个人为了神的缘故肯牺牲你的前途了？有几个人为了神的缘故肯为了照着主的呼召，把你自己一生都奉献为了神而活着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神需要这种人。这个神太多的金银的财宝乃是被撒旦所掳了去的，大卫的征战把那些财宝都抢夺了回来，为了建造耶和华的殿。今天是需要有许多的人是带着罪孽前来侍奉主，神没有意思叫他离开他的罪孽，但主也需要有青年人起来，就做了主的呼召，做了主的感动，离开你的罪孽，把你全心全意的为着神来活着，把你所有的都摆上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卫做两件事，一件把掳人来的拿来，一件把他自己的积蓄全部给摆上，是他自己的积蓄，把他自己完全的奉献。而非的金子是那个的时候最高贵的金子，最精炼的金子，是大卫一生自己上所积蓄的，全部拿来为着神的殿来建造来用。他这样来做的时候，他就感动了以色列百姓的首领，以色列的百姓也把他们所有的这些东西放在神的殿中，才把这个的圣殿建造起来。把圣殿建造起来之后，神的荣耀才能够充满了殿，不过这以色列百姓蒙福，就要四围的一股都能够在这个殿中间享受神的恩典，看见神的荣耀，这是大卫所做一个最伟大的成就。但是神没有叫大卫活着时看见，神是叫大卫辛苦，神是叫大卫预备，神没有让大卫看见。大卫虽然没有看见，但是他在心经中安详，等候着主把这个事情显明出来。像我们来提到摩西的故事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叹息，摩西这样受神这样立，现在地上有这么好的那个教育，有这么好的一个的心胸，也受神的差派到埃及去，把以色列人带出来，过了四十年辛苦的道路，才把以色列百姓带进了迦南地的。但是摩西不能进去，因为一次的说了极少的话，接打盘子两次的时候没有证耶和华为圣，耶和华告诉他说不能进迦南。摩西多次求，神说罢了，不要求了，我带你到山上看一看，你还不能过去。这他在看见那个的迦南地的时候啊，看是看见了，没有过去。哎呀，我们走到这里啊，这心中真好酸啊，心中好酸的、啊。哎呀，所以许多人说，连摩西都是如此，如我的话，头一步都不要走了。何必嘛，走到了最后还是这样的，那我头上何必辛苦呢？那摩西太笨了，我现在走到身边有了亮光了，那才是，那我得聪明一点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摩西没有进去，摩西没有进去。但等到你会读到马太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在变化山上的荣耀中的时候，你看见摩西在哪里，神没有亏待摩西，这是摩西永远的安慰，这是摩西永远的喜乐。地上的事情丢了，个人的生活牺牲了，在侍奉中的所有好处都没有了，神正是剥夺的干净，所以在这个干净的里面，神却能够让他在永世的中间，在荣耀的里面。所有今天能够蒙主的呼召的去了侍奉主的人，都要准备着接受神同样的带领。但是我们如果真是在神的面前经过了十字架，把我们天然我们个人的贪求除掉的话，我们只有一个的愿意说，只要神的信望，神的荣耀，我的心满足了。不一定我自己参与，不一定我自己看见，我是愿意看见神的荣耀。当我们真正的信主的时候，神不会把我们撇在荣耀之外，这才是我们永远的安慰，也是我们永远的喜乐。但是求主那个恩待我们，神给我们把大卫当作我们非常好的例子，也当作一个基督徒在灵命上的模范。但愿我们在神面前 一同照着圣灵活泼的带领，来一同走这条的路，好让神借着我们也显出他的荣耀来。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啊，我们匍匐在你面前敬拜你，因为你太初就是神，你配得着千世千中的敬拜，更配得着万物的敬拜。主，你又是来到地上为成功的救赎解决了宇宙的难处，把我们这一帮可怜荒凉的罪人从审判底下拯救了出来。我们真是敬拜你，你把你自己荣耀的心意启示给我们，也把你这个的心意成为我们身上的负担。主耶稣啊，都是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你认识我们过于我们所认识的，你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你知道我们所需要学习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只有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不是照着我们所喜爱的，我们也求你不是照着我们所祷告的，那是照着你所看为美好的中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只有一个的盼望，那是你在宇宙中间得到最大的荣耀。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你一天过一天的引领我们，一步过一步的教导我们，好像我们真是能够在地上的年月走完了你所有我们走的道路。所以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祷告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你的身体也有点伤。